第一章十五到第二章十节。早早的，我们一同诵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希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叫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的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上帝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尝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尝，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哈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他 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请陈牧师正道。
这几年我突然间对文化界出现一些名词很敏感，从这个歌迷啊，给张学友套上歌神开始，然后呢，就出现股神、股神、股票神、赌神，然后有车神，然后有女神，后来又有男神等等。我真的盼望这些人被人称为神的，不要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神，然后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的下场很可能会像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所讲的希律亚基帕一世一样。亚基帕演讲，群众听了，这是上帝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我想亚基帕演讲一定就讲得很好，所以群众喝彩，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使徒行传说亚基帕不归荣耀给上帝，结果呢，上帝就叫虫子 把它咬死掉。如果不像希律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像但以理书里头所讲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称霸世界，有一次他巡视他的王宫，然后大概站在阳台上，哇，这个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不是我靠我的啊威武我的才干啊建立起来的吗？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上帝也刑罚他，结果他就精神分裂，吃草好像牛一样。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因为神上帝是主宰历史的，人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这是四条诫命告诉我们的。然而有一种职业，他们的天赋或者他们的才干真的有点像神，你知道吗？我说有点像，是像神啊，像就不是，是就不是像，他唐牧师常常这样讲啊，所以像神罢了。哪一种人很像神？我觉得写小说的人是很像神啊。如果你有才干有兴趣，最好就是写小说。为什么？因为写小说的人呢，他们可以凭着他们的想象啊喜好安排天马行空，左右小说里面任何的一个人物。很多华人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也很喜欢以前，那现在没有办法看这些小说，因为会着迷的啊，不知时间怎么样过去啊，这个是很恐怖的。那以前我也看，那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到金庸写《天龙八部》的时候，啊，他请了两个月的假期要到欧洲去旅行。当时《天龙八部》在一些报章上刊登，哇，现在头痛了啊！这个作者要去欧洲旅行两个月，那么这个小说要怎么样搞？所以他就感觉到很头痛了。那怎么办？他就想，我找人去代写。而他好朋友当中有一个立匡啊，他就找立匡，要立匡代他写《金龙八部》啊。那立匡觉得很好玩，那么他就接过来。但是金庸就告诉立匡，我所有的主角你不可以把他弄死掉啊。立匡说好，不把他弄死。那当金庸一上飞机，早上上飞机飞去，下午的时候立匡就搞古搞怪的，因为他很讨厌天龙八部里面的那一个阿紫这个丫头，她是讨厌的半死，美丽是，但是很多古怪。所以上午金庸坐飞机飞走了，下午呢，他就把鸭子的眼睛弄瞎掉。结果两个月，啊，立匡写了60000多个字。等到金庸回来的时候，哇，糟糕，天龙八部的啊，这全盘计划给立匡这样一捣蛋了，那就不得不改变了。但是金庸是大 师，大师就是大师，他就有办法把瞎眼的鸭子啊，这个鸭子啊，这个发音都不对啊，鸭子啊，那么把它怎么样？把它再描述，然后就跟这个丑男子啊，有毯子啊，发生感情。那么这个是《天龙八部》里面哦的故事，最让人感到哀伤的故事。那如果阿紫啊不是眼瞎的话，他根本不可能跟游坦之谈恋爱的。那甚至到最后，游坦之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鸭子啊，那让他眼睛可以看到。哇，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哀伤的一个故事。所以金庸有办法，金庸的头脑其实是上帝造的，小说家的啊，天马行空那种本领，他的脑袋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不单是个人生命的主啊，创造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假如我们出生在埃及法老集权统治下的那一个时代啊，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我们自己会有什么感受？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是不是生不逢时？有什么办法？很多时候只有听天由命，活一时得一时罢了。我想这个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当时的感受，在那一段的苦难痛苦的日子，他们除了呼求上帝的拯救，恐怕就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脱离埃及的奴隶。结果他们祷告上帝，上帝安排了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那些人物就一个一个走出舞台。这个我们思想的，上帝在以色列人哀求他的时候，在非常非常紧急的时期，他们好像没有听祷告。那结果呢，40年之久，不是一年两年，是40年。我想40年多少人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累积，没有听，很紧急，到最后了，好了，听了，预备那个拯救者。拯救者不是从天列下的啊，从天降下，不是。拯救者摩西出来跟其他的婴孩一样，一样要经过漫长的成长岁月，然后直到他可以统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人的这个魔掌。那个是什么时候？已经是80年以后的事情了，400年，然后再加上80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了啊？你看很漫长的时间。因此出埃及记1:15-2:10，刚才我们所念的所描写的那一个3个月大安放在蒲草箱啊，搁在河边芦地中的小小婴孩摩西，我敢说当时无论在场的或是不在场的，除了他的父母之外，没有人啊会想到，完全会想到，没有人完全会想到，他就是上帝垂听以色列人哀求，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救世主。只有上帝知道 因为这个是他的计划，他的安排，因为他是历史的主宰，也因此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啊藐视轻看任何一个小孩子，他们可能就是上帝兴起改变历史的人。当时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强大的暴虐迫害他们的政权，在这样的一个政权越发苦害他们的日子，他们怎样和这个政权周旋较量呢？我们如果好好阅读出埃及记一章十五到二章十节这段经文，我们就不难发现上帝的引领，上帝的安排，那是非常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幽默。在摩西诞生的时候，法老的权势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不单剥夺以色列人的自由，奴隶他们做苦工，而且推行灭绝以色列人的政策，这是很毒辣的手段，伤天害理。我想今天的恐怖主义、恐怖思想全部发源在这个地方。这段经文里面讲，他讲的话是很有分量，很有权威。他对两个收身婆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看他们临盘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们存活。后来失败，他又吩咐全国人民，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生命。这是很残忍的策略，很可怕的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血腥的环境当中，上帝竟然兴起和他周旋和他较量的人，竟然是一些小人物。首先提到的是什么？两位收身婆，一个叫做斯弗拉，一个叫做普阿，他们可能是众收身婆的代表，被请去法老面前，或是被法老的手下抓到带到法老面前培训，要他们杀害所有出世的男婴。这是小人物来的。那接下来出台的是利未家、利未人的家庭啊，我相信他们像所有希伯来人一样，住在很简陋的房子里面，一样的势孤力弱，饱受摧残，在埃及王血腥的命令之下，无奈啊，过着无奈的生活。然而更麻烦的是，这个家庭太太怀孕生产了，而且生了一个俊美健壮的男孩。为了保护这个孩子，你以免被发杀，他们就把他藏了三个月，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另外很稀奇的是什么？这个家庭的出现无名无姓，他们是摩西的父母。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是摩西的父母呢？那就读出埃及记，读到第六章，提到摩西亚伦的家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是摩西的父母。父亲叫做暗男，母亲叫做耶基别。为什么啊？作者摩西啊，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但是摩西不提他们的名字，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表达我的父母也是小人物啊，不值得提了啊，很卑微的，很普通的平凡的小人物。同时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做老八的没有出现， 父亲没有出现啊，只出现母亲跟姐姐，而且这个姐姐也是无名氏，也是读到第六章你才知道。然后经文就提到一群宫女，当然不是有名有名有名有姓的啊。最后呢，那个可爱的公主，法老的女儿，也是无名无姓的。所以整段经文除了摩西有名字在里面，两个收生婆，整段经文里面那些女人全部没有名姓，没无姓无名。这一段的历史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发现对付一个暴君以及他残酷的政策，我们的确没有想到，万万想不到上帝会用几个无权无势的妇女来去挑战他的权威，让以色列人的救世主摩西顺利的出生，而且能够生存。这五个妇女就是两个收生婆，斯弗拉和普阿，摩西的母亲和姐姐，法老的女儿。上帝就通过五位女性保护摩西的生存，为以色列人的得到拯救的历史来铺路。是不是告诉世人，在上帝面前男女都是平等的？创世纪第一章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人不应当被传统的偏见认为女人是次要的一群。男人可以保家卫国，女人也可以保家卫国。很妙，圣经里面提到女人出现保家卫国的时候，常常是男人失败的时候，那上帝就兴起女人来了。因此上帝兴起通过几个妇女啊，改写了埃及以色列人的历史，同时也让人看见，若不是上帝主宰一切，若不是上帝引领和安排，当然这几个妇女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以大有权柄的法老来抗衡。这些妇女保护摩西的任务上的确是有非常独特成功的表现，他们虽然是地位很卑微，但是勇气可嘉，又很有智慧，都有一种不畏强权、不畏亡命，只定睛注目在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身上，很勇敢、很坚定的心意志啊。那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啊，见证所相信的上帝，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只有在患难的日子才能够很勇敢的做见证，我们所信的主其实在平安稳妥繁荣的日子里面其实也一样，有时候在平安稳妥繁荣的日子更加不容易为主做见证。这个我相信我们也经历，特别是在一个大多数人不信的时代，面对世界的价值观，面对世界的伦理观、文化观、异端邪说，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给我们勇气、智慧、坚定的信念来为主做见证。不要以为我们人数少，我们身份卑微而胆怯，因为带领历史、改变历史的是那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了时间上的关系， 我在这里我只提两位收生婆与摩西的母亲。我们要向两位收生婆学习，因为他们能够以智慧和技巧面对当时代的转变，当时代的残酷的压力，他们善用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任务跟技巧，保留了以色列人的男丁，参与了以色列人蒙拯救的伟大事工。因着这个事情，我相信上帝的灵引导摩西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特别记下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而没有让摩西记下他的父母、姐姐以及他摩西的养母埃及公主的名字。因为这两个收生婆所做的是特别值得提起、特别值得纪念的，他们让整个以色列人的社会延续下去，不是单单摩西一个人，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后裔能够延续下去，让以色列人的生命代代不息的传递，这是很伟大的工作。我做一个见证，1988年2月28日，我和六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宣道福音堂的聚会，从零开始。会址啊，聚会的地方是在东海岸路。开始聚会的几个月，英文部的主日学负责人就找我谈话，他们就游说我，告诉我你不要开始儿童主日学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新加坡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把英文当成主要的教育媒介了，很多华文教会的孩子他们都送到英文教会去参加英文教会的主日学，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然后他们就游说我，如果你们当中有小孩子，你就把小孩子交给我们照顾，我们有很好的系统，有很好的师资。我觉得是你们有，我们没有。那个时候中文的主日学教材全部是香港做的繁体字，而新加坡推行的是简体字，孩子认识的是简体字，很困难重重，我都知道。而且那一个时候我们的聚会是在下午2点的时候开始，那么我们同工7个参加聚会有多少人，一共是15个人，同工跟参加聚会差不多是对半，我比你们少了、那么而且呢我们的那种的光景呢、中老年人差不多占了一大半，没有年轻人，没有孩子，没有婴孩，没有。所以你要怎么做？我告诉英文部的这个主日学同工，我说我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你，就是一个我也不会交给你，一个我也要自己教，我们是华文教会，我们生的孩子自己不教，那么要给你们教，这个讲不过去。 结果就不欢而散了。那一两年后，我们当中来了一些年轻的夫妇，也有一两对年轻人在我们当中结婚。过了一阵子，就生下两个婴孩，两个罢了，很好。我们就请两个老师照顾两个婴孩，那是摇篮班，啊，那是摇篮班，啊，那摇篮班之后，慢慢就幼儿班，幼儿班就儿童班，儿童班就少年班，少年班就青年班，啊，这样摇篮班，而其他就跟着就来了。那今天，我那个教会青少年的聚会已经三四十人了，那教会呢就开始活泼起来了。如果我当时不坚持啊，我这个教会就是没有下一代的教会，那么前景就根本谈不来了。因此肯定下一代幼小生命的价值是家庭，是社会，是国家，是教会不可少的思想观念。我想两个接生婆师父啦和普啊的名字被记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上帝也非常着重下一代延续的工作。同时这两位接生婆因为敬畏上帝，有属天的聪明和智慧，当他们被法老质问为什么你留下男孩的生命不下手杀害他们，两个接生婆并不害怕法老的权威，他们以智慧以技巧来回答，因为希伯来人妇人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来健壮，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这样的回答啊，不单是称赞以色列人很强壮，而且嘲笑埃及妇人很软弱，但是又不能说他们得罪法老，而且他们又为他们的职务做了很好的交代，让法老毫无办法来处理他们。这是不是也让我们从他们的应对学到功课？当我们遇见与我们思想相反的观念，我们遇见敌对工作者的态度，我们遇见不同文化信仰的人，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我们是逃避呢？是抗拒呢？是不合作呢？还是很有智慧有技巧而且很幽默与他们周旋，同时也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如果像两个收生婆那样有智慧有技巧，我相信上帝会引导我们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来为他做见证。那说到摩西的母亲这个约基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在那个时代，你不怕亡命，你就没有命。你不把生下来的男婴弄死，男婴被发现没有命，连父母也可能没有命。可是圣经记载，摩西的父母因着信上帝，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在家藏了三个月藏不了， 然后就想方设法要存留孩子的性命。换句话说，这对父母的信仰是超越了个人安危的信仰，是不怕被杀的信仰。真信仰就是这样，死都不怕的。根据本段经文，摩西的母亲的信仰不仅是不怕被杀的信仰，而且他深信上帝保守的那种信仰。所以摩西三个月大的时候，要避免孩子不被埃及人发现是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这个约基别不是把孩子丢弃在河里，那样孩子必定会被淹死掉，这种行动就不能说是因着信了，简直就是残忍愚蠢。摩西的妈妈因为信，就想出一个保护摩西生命的办法，那就是用这个蒲草做成箱子，抹上湿气和豉油，确保可以防水，将摩西放在安搁在河里的河边的芦地中，不容易被河水冲走，吩咐摩西的姐姐远远站着望着来观察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很显然的，这个妈妈做妈妈的就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相信他必定在哪里祷告，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最后果然奇迹出现了，法老的女儿领养了他，又即便变成埃及公主所雇用的奶妈，领薪水来养育自己的儿子。你说上帝的带领是不是很奇妙，也很幽默？摩西的妈妈根据什么建立他的信心？我想上帝的女儿女总不能够离开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不是迷信不是乱信一场的。如果我们阅读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记载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在那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我相信当法老苦待以色列人那400年的苦难的当中，以色列人当中虔诚的那些长辈，那些爱上帝的人，他们一定读到这样的话语，他们一定知道上帝曾经以亚伯拉罕立约，给亚伯拉罕应许话语。所以在苦难当中，有一批人他们真的相信上帝在引导他们，所以他们对法老的命令并不害怕，对埃及人的逼迫并没有绝望，反而相信上帝的应许而满有盼望。摩西的父母是其中的分子，因此当摩西出世的时候，这父母见他非常俊美的孩子，因着信，信什么？就是信这个孩子可能是上帝兴起的人， 上帝所应许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拯救者，所以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要保护他，要养育他，不仅让孩子活下去。我想约基别早就想到，摩西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教养他，指导他，灌输他希伯来人的传统，希伯来人的信仰，希伯来人的历史，使他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希伯来人，也就是上帝的子民。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约基别养育摩西的经过，以后也没有描写摩西做法老女儿的养子所受的教育是怎么样的。然而我们可以揣测，摩西一定受到埃及国最好的教育，无论是天文、地理、数学，甚至包括埃及多神的宗教教育，还有王室的礼仪，还有习惯、传统等等，他都受这些影响。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约基别养育摩西的年数，我想最多就是四年到五年，或是三到五年。而摩西在埃及受熏陶与教育，最少有四到五倍那么多。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切并没有成功的诱惑他偏离幼年他的母亲所教导他应该走的正路，那就是他不单是希伯来人，是上帝所选选的选民，是敬拜上帝的子民，没有受埃及的文化教育影响，这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应当怎么样抓住每一个孩子啊，初期受教育的每一个机会，就是前面的啊那几年的时间，那教会也应该怎么样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在孩子三四岁以前为他们打好信仰行事为人的那个基础，只让他们知道一生应该行在正路上，应该信仰真道。圣经说如此他们到老都不会偏离。摩西的事件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那些懂教育的前辈们也印证这是真实的。有时候我看这个世界的人在学术上，在科技上，在思想上，在行为上，的确有许多偏差的意见跟看法，但是在一般受世俗化影响的人的眼中，这一切却被认为是进步的，是合乎时代的，应当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的。就有如唯物论啊，进化论被人人看为真理，又如人把人生的目标放在追求知识、科技发达、财富增长方面，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了。 也认为人的自由那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人权啊、人道歪曲化，任意歪曲所谓人权人道。然后更可怕的就是为这些事公开的寻求要这一切的事成为合法化，就好像同性恋呢、堕胎呢。那么我们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何去何从，叫我们有时候真的感觉到很悲观啊！这些如啊洪涛一样涌过来，对于这种趋势的确成为真基督徒的压力。这个和以色列人面对法老的压力我想是有类似的地方。我们抗啊，我们抗拒我们抵制的途径很可能就是好像两个收生婆一样，依靠主以智慧和技巧站稳自己的阵脚，和这些人周旋，同时把我们的真信仰带出来，而不是逃避，而不是单单反抗罢了。同时有孩子的父母祖母们应该用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带领他们走永生的路，就好像摩西的父母一样。我肯定历史的主宰必引领我们写下教会史新的一页。那问题是今天的斯夫拉普阿在哪里？暗南约基别在哪里？求主施恩给我们。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篇信息出埃及记里面记录的历史的事实都在向我们讲话。我们深信你是历史，你也是写历史。我们活在今生今世，很快我们这一代就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受激励受感动，愿意在写历史的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教师，我们能够成为你手里的笔墨。我们也感谢主再一次透过信息提醒我们要重视，特别做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为人父母的重视我们自己的儿女，能够养育能够教导，从小能认识真神，认识你是我们的，认识你的真道，叫我们行在其中到老的天。我们再一次为今早的聚会，为今早我们所聆听的信息很感谢，更愿主帮助引导我们，不单单我们听能记在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因着你的道被兴起被复兴起来，行在其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